好，各位请翻开《摩诃止观析经》288页，我们开始要来谈这个破见假入空观。所以从假入空观，那个从假是要能够破见假入空观。那破见假里面呢，它有分每一个下面呢，有些分为四见，四见下面再把它分为有三假哈。来看看这个288的第19行，他说略说的话呢是立根的话，立根的很简单，他略说他就懂啊。于念心当中起三四见中必是一见，一定啊会是属于任何当中的三四见。三四见是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，任何就是说你一念心中起三四见中，只要你起来的话，它是很像一见，就是你会属于其中一种。然后你于三假见即以三假虚妄无实啊，你在那起来这个见的话呢，就是属于三种，就是属于颠倒，假就是颠倒，一定是颠倒的，那就是虚妄无实。88浩浩如前说啊，那种种的恶法就会起来啦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是不要把这个虚妄颠倒啊抓得紧紧的不放，而应当能够体达阳仪仪言，就是说那个像海市蜃楼那些啊，对不对？他就那个乐气依于言，那言依于空，空呢？空在空中呢？你有所依吗？没有，空上无空，那何处去有呢？那又何必？那何况是这个阳？何况是这个言呢？就像眠梦当中，在睡觉当中有百千的忧喜啊，原来醒来以后发现，从头到尾不过都是一场梦啊。就是本末双极，毕竟清净是名为止啊。那又观呢，这个足明及法性不二不异，法性本来清净不起不灭啊，所以叫心性即清净，那法性也是清净。那可是呢，无明惑心亦复清净呢，这句话倒是很重要的，无明惑心亦复清，很多人都会说无明惑心就把它认为不对啊。事实上你如果认为无明惑心你就一定它是错的时候，糟糕了，那不就也是颠倒。我们刚才从前到后不是讲说烦恼即菩提，对不对？这个即这个观念一定要随时随地放着，所以那谁起呢谁灭啦、啊、若谓呢此心有起灭者啊，恒谓法性有起灭。那法性无起的话，谁又怎么样来生忧？那法性没有所谓的灭掉，谁又需要来生喜呢？那如既然没有忧喜，谁又来分别这个是法性，那这是无明呢？法性无明是我们一般都会相对，对不对？它这样都是相即的，那你又何必在当中来就分别呢？那这能观所观犹如虚空，如此观时毕竟清净，这才是什么从假入空观。它这个无分别随复分别是讲的是无分别当中要不要有分别，你对于它的相即性是没有分别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对于现在自己起的是烦恼还是无明，还是现在起的是正念，要不要分别？要，这就是要分别的。好，广释，他是广，他立，他说上面讲立根的话，当然一听就能够了解啦。那广释的话，当然就针对顿根啦。顿根的话，刚开始闻思，不但呢，他说不但啊，这个非为，不但呢闻思不能够了解，反而啊还会增加种种的过失啊，就像中论当中有谈到的，将来世中呢，人跟转顿造作诸恶啊，不知何因缘，故说毕竟空啊。他说啊，所以说呢，现在必须要广作观法，广作观法哦。所以很多东西不要把它纯粹当理论，它要落实下去，观行进去的。今复亦如是，为顿根故啊，广破单即复，一直到无言见啊，也就是他说可以用那个什么，用什么方法来破呢？用龙树的四句来破，很厉害，用龙树的四句来破，就是各位这边看到的，像阴沉甲，它有四句，对不对？这四句就是阴沉的话，因为它是从根法成对一根，对不对？法成对一根，那根是属于自己这个部分，对不对？自己的部分，那法成是属于外的部分，属于他的意思。心不从自身就是根身，心不从成身就是他身，心不从 共生，就是和，就是法成对这个生，心不从离开根，根成而后能够生。他说既然这四个啊，我们认为原来应成讲他的问题是颠倒，他执着在认为法成对一根相对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一念起。但是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他说要怎么样把这个颠倒给破掉呢？就用这四句，既然不是从一根，也不是从法成，也不是两者相对就可以生，也不是两者离开可以生，那因此你说你要找到他从哪里得，可不可以得？所以这个颠倒本身也找不到一个颠倒，而且这个颠倒成不成立也变得不成立，又昏倒了，对不对？不会哈，很清楚。好，继续。那下面的话也是一样，每一个都，他就像下句讲，前念后念次第不断，他就在问你说，是由前念不灭而后后念生。那我们就直接讲，你们，我问你们一件事情，我现在直接讲那个文字，你们回去自己看好不好？就是289一直到290页是在讲这一，一直到就是在讲因成讲，那291页一直到整个这是在讲相续讲，然后后面是在讲那个相待讲，这就是这一段的部分，就是这两个白板跟黑板的内容。这样 OK 齁，我就回去看，我直接讲那个黑板的比较快。来，我们来看，他说今天心不从根生的话，他说因为呢，你说心不从根生原因很容易就成立，因为既然如果说心从根生，那为什么你还需要尘来发心呢？才起这个念头，看看这个板书啊，要不然你帮我再讲来，你们说好回去看书的嘛，对不对？我都有帮你们划线了啦，书上你们又发现，你们现在叫你们回去看的289、292都划线啦、啊，所以回去看那个划线几乎就跟上面一样了，还没安全感哦。我帮你们念好了吧？因成假，因成假第一个，它从四个角度来说，一心不从根生是属于第一个，不从根生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呢。因成假的重点是放在法成对一根生一念兴起，所以这时候如果你说心不从根生原因，这个为什么可以成立？因为它的因成假的前提就是一定要有法成，所以在你们书上的第20行289页第20行，成是不是要来发心？需要成来发，来让它这个一念心起来，需要这个成让它一念心能够起来，所以心不从根生是成立的，因为他自己因成假成立的条件就必须要有法成来让他起这个一念心。好，再来，心不从尘生呢？心不从尘生，他说很简单，因为如果尘本身就能够生这个心，尘如果本身能够生这个心，那尘是不是就应当叫做心？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所以说那。尘本身就应该叫做心，那这样糟糕，它就应该是本身啊，就不应该称为尘，就是你们书上的289页第25行啊，也是23行，对不对？23行，尘若是心，不名为尘啊。然后所以说这个，如果说这个尘本身又有这个性，若是有的话，性与尘并，那就没有能所的问题啦。所以说这个心是能起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尘是你原来对它而后再所起的，后面两都要分开。好，第二个是尘当中没有心生这个性，故不能生。尘中无心生性啊，所以说不能够生啊。尘当中有没有办法？有没有具有这个心生的这个性？心生形容词，它是当成一个动名词，当成形容来形容这个性，对不对？没有心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，说他能不能生？不能生啊。好，他说如果是有的话，心与尘并无能所，如果是他是没有的话，那就是不能生。所以说你很确定一句话，26行最后面，心不毕竟不从尘生。第三个，心不从何生，他的条件他讲的就像那个镜面和，来先看你们的书上，两百 九十页，他说根诚何故有心，可能一下很难理解，但是他的第三行290页第三行，就像镜跟面各有相，镜面跟镜子是一个相，对不对？你的脸是一个相，这两者各有相，但是两者对上以后生出一个镜中生出一个相，如果是镜面合一合为身相的话，事实上是吗？金事实上并不是，那合又无相，如果镜面离开故而生相，那各在一方，那就会有产生这个原来镜中的这个人金也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所以根尘离合也就像是这个镜跟面在离合一样而后生出来，这样理解了没有？根尘合一则应当不会有升起一念心，就是说当这个根跟尘如果你确定是可以合而为一，可不需要分为二，那你后面这个一念心起又会为什么还要说他谁对谁的意思，就一样无相啊。那如果必须要跟尘两者要分开，不是合为一体，所以这才有所谓的法尘对一根才会成立嘛，就这两个主体是谁，是一体还是分两体啦。那如果这两个主体是分开的话才会生相，那应该各在一方应有相，既然要分开才会生相，那应该各在一方会有相，可是前面又说它不从根生又不从尘生啊，那所以它分开是不是可能会有，当然也就被否定掉啦。好，这就是中观。好，再来一个心不从离生，290页回来，他说如果根尘各离而有心生的话，那就是无因缘生，那唯有此离唯无此离，到底有没有啊？然后若有此离还从缘生，那既然这样子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说他是离才后生呢？就是他从缘生的话，那这个离不离就不是他的重点了嘛，就是说哦，那你何必还要再说唯从唯离，就是从离生呢？那如果没有这个此离的话，那无何能生，所以说有这个此离，如果说这个离是有性的话，那性这个离有性，到底这个性是有还是没有？如果说这个离它本身有这个生的能力的话，那是从缘生，那就不应当名为离啦。如果这个本性是无的话，那既然是无，那它又怎么样？它又怎么能有生这个性呢？所以说推求以后，心到底从不从离生，也是不从离生。就是才翻到上面来看黑板，你会发现写的比较难，我这是经过我精简以后的文字。如果说根尘根具有这个身心性，因为它这一念心起嘛，它就代表这个心性，如果那让根到底有没有心性，如果根没有心性，尘也没有心性，都没有心性，那既然没有心性，那你把两个分开，那它应当既然他没心性他也没心性，那两个又分开的话可能生吗？不可能啊，就解决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再来回来，哎呀，中论就讲啦，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如因啊，但说无生啊，就这样从这样说出，然后呢就是这个意思，他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就是一个无声，说一个无声，说这个无声不是说它都没有在存在，也不是说它事实上都我们感知认知不到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只是在说它不是自生的，不是从他生，也不是共生，也不是无因生，只是我们就只是统筹来说这个概念，我们把它称为无声，这样 OK 了吗？所以他说性空相空啊，就是推因成假的事句，求生不得啊。既然你求说原来这个因成假是法尘对一根一念而生，对不对？一念心生，那你忽然发现你连这个一念心生，你从不论是哪一个角度来找都找不到这个生，对不对？求这个生不得，那这因此我们只取因成假的这一个执性，我们就是偏执，我们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一直要说他才是对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执性是不是就越来越薄越薄，就是会慢慢消减掉。但有名字名之名为心生，就是我们说身上只有一个名字名为心生啊，这个名不在内外两中间，想到明手刚才说的话， 来好，所以呢，对着他说这个性空相空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部分，第15行的最后一个字，如果说是句来推这个性，可是我们在想说它从哪个地方而生，我们推不到这样一个不变的自信，所以说这是从事地来破，叫做性空。如果是句来这个推这个名，我们也不见名，这叫做真谛来破这个假，叫破这个颠倒，就是破他的这个相，名字是他的一个相，对不对？推这个名也不见，那就是所谓他的相空，所以他有本身有性空跟相空，那性相两者合起来是叫做总相，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不见这个相，还是不见这个性，所以他是相空无性空，是名为总相，从假入空观。所以为什么菩萨们他们在学修的学到后来说，他说有个通性，就是说他们对不是光菩萨，应该讲二圣三圣人，他们修到空有具有出三界空涅槃那个地方好了，如果他是一个回小向大的，甚至他是发心行菩萨道的人，他在那个阶段之后，记不记得他说我们说他要学什么，他要开始学在体空的一个通向上，这个通信通，这个通理上面，他开始要能够见到更多更多的维系差别，而且也只有在体空上面，他在这个维系差别上的拿捏才会更好。对，可是你会很看到一件事情哦，这边来看你们那边，他说如果是性相具空者为总相，这个从假入空观，所以当他为什么他要学，就是很担心一件事。那时候啊，我们有以前讲一个笑话是比较夸张啦，当一个凡夫啊开始起修，要先修空法，对不对？修无生法门，当他有一天忽然正往路上一去走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发起那个大悲心，如果他没有发起大悲心的时候，他忽然到了那个能耐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就算众生在他面前哀嚎啊，他会觉得有点像是不相应，讲现在的难听话叫做麻木不仁啊。可是那时候他并不是麻木不仁，他真的不是不仁，是他根本就知道那是一个空的，连这个相他也把它摆空，连这个声音他也把它摆空，他完全把它摆空，对他来讲你没办法起那个。然后他怎么样在开始见到种种发现，所以我们就讲到一定要发大悲心和菩提心，他才能够说原来虽然这个相是空的，这个名也是空的，连在东京那个哀嚎都是声也是空的，可是他能够知道，因为他回头他自己立场，这个众生他现在真的把这个当成是实的，他真的在难过，而且他会把他想说，虽然我现在我知道他是空的，可是他不知道，然后发出他的悲心，希望呢他能够什么离苦，不要在那边以为这个哀嚎，以为这个苦是真的能够出来，希望把现在自己所证到的原来这个知道它是空的这个安乐给对方，然后再慢慢的一路上来啊，他会必须要能够分别种种的法门，种种的善巧方便那一道路。所以他这边讲的说，你会发现原来他会得到性空跟相空，这个性空相空确实是当他达到从假入空观会发生的，如果没有大悲心的他那地方，他看起来就是有点像是隔了一个很厚的玻璃在看戏，而且那个玻璃是气密超隔音的，然后看到那个像，他还可以看起来像是在荧幕上在播，以为在看电影，不会觉得后面那是真的，然后那种发不出那种感觉，像你们在看电影，有的还会哭，有的人说啊，这等一等一样你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会变成是这样，他刚看在看一个 3D 的一个状况而已。十八空，下面的十八空我们以前讲过了哈，反正就不谈了，跳过来。十八空以前花了时间讲相续假，相续假它的你们我给你们的建议，同学你们最好，因为它的每一个破它的假它都有前提，那这个前提都是黑板上的红线，所以我自己的习惯呢，我虽然在一张纸上抄完全部，可是因为我在读文字的方便，我会在破阴沉假的后面写上是阴沉假是这个概念，这样子比较容易读下面的文字。就是在299页，我像我在破阴沉假，假设是这，因为这本书是新的，这样子我才会知道他在破阴沉假为什么要从根尘的问题来，因为阴沉假它本身发生的就是必须要有根尘相对一念心生， 这样比较好读。再来，你们相续甲在你们的291页，你们可以顺便先写好。相续甲就是前念后念，次第不断，次第不断，那个次第很重要，是相续的，是次第不断。相待甲呢，败于无心，而支持有心。他说像这个如果不悟的人啊，这个若不悟者，291页第二行，若不悟者就是说如果他在阴沉甲的地方，他没办法放下他的偏执啊，那只好呢，因为他既然阴沉会成立，对不对，他就会开始进入把这个阴，因为我们刚才有没有就譬喻过这个蓝色白板笔，他会认为他会成立，但他之后就会对这个蓝色白板笔的一趟历程，一直到他消减掉这个历程，他也会认为是真的嘛，所以说他前面的阴沉他针对这个破不了，他就只好再来开始从他的历程开始破，所以叫做开始就说哦，如果不悟的话只好转入相续甲来破啦，只好转入相续甲来破了，所以阴沉是破不得而心生啊，但是呢现在看到这个见心啊，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偏执，这个念头的这个见心啊，念念生灭，相续不断，因为就有这样子念头起来又消去啊，怎么会说不生呢？那这个如此的一个念头念头啊，是前念灭而后后念生吗？还是前念不灭而后后念生呢？就是 A 前念你把它当成 A 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讲 A 不见了 B 才出来吗？还是 A 不需要消失 ，B 就同时也可以存在，就两个一块并行。还是 A 存在或不存在都不影响 B 的出来。还是前在前面呐、啊，非灭非不念的情况，未花不爱花才会后念能够升起来呢？那底下他就开始谈呐、啊，开始要破他这个问题。他说，如果前念不灭。来看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这个生前念后念次第不断，我们把重点先，因为先前念要不要灭，先把它当成两个分开 A 跟 B 好不好，就是说前念不灭后念生，这时候 A 不需要消脚 B 跑出来，那这时候就有个问题，两个 A 跟 B 就变成相并了嘛，那这样子的话前念灭不灭 B 都会生出来，就有没有能跟所的关系，就是说 A就不是能生 B 嘛， A 就不具有能生 B 自己就可以，就是叫做什么自信生，就是会自信生的问题， B 就有这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虽然自己会出来，那你 A 对 B 就没有关系，就破掉，所以说这地方前念后念相续不断，有没有一定要这样子，就不需要成立，所以它的相续甲先破掉第一个。第二个事情是念本身无生性，念无生性，所以说是念生吗？不是嘛，所以这个也要否决掉。然后你回来看你们的书291页，前念不念的话那个后念生，那这个此则怎么样，念自生，就是后念是自生，两生呢就是前念生者，前念既然不灭就代表前念生，然后后念也在生，这两者生相并，就没有能所的关系。第二个事情，如果前念它本身具有能够生后念的生性，那这个而后生出后念，那这个生性到底是有还是无？如果这个生性是有的话呢，那它应当就不是就非性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既然是它会灭的话，它并相并不成立嘛，那它应该就要会灭，那它有的话则就是非性。无的话呢，如果说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性的话，那他还会生吗？就否决掉第六行的前面的嘛，他就没有生性，但他就不会生后念，说这两者是不是一定有次第？就没有，那没有次第，那 A 又不可能自己生，但他就跟没有能所关系，所以就先破掉，对不对？就破了前面的相续的问题。再来下一个，就是他接下来要破他性跟破共性，他性跟共性他所处理的方式是一样，都是缠生灭相违。破他性就是说前念灭，就是前念灭后念生，前念灭后念才会生，就前念 A 不见了 B 才会起来， 那这时候呢，如果说 A 灭的时候， A 它有个灭性，而这个灭性当中能够生出一个生的这个生性，因为它有生要有生性，那这时候生性跟灭性应当是会相违的，这样理解了没有？ OK， 好，来我们来看你们的书十二行291页十二行，他说如果前啊，对不起，不是十二行，如果第八行前念灭后念生的话呢，这个前念不灭的这个生名为自性的话，今天由这个灭而后生，就是这个灭生不灭，那就是要忘他，希望他能够灭，不灭就必须要希望他能够灭，那就起飞就不是，难道就不是他性吗？所以说在他性当中的灭当中有生故生才会生出下一个，但是还是无生是有生故生，还是没有生性而后才能够生呢？如果你说它有生性那才是生，那这时候生灭两者是相违的，乃是生生啊，就是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那你如果你说是必须它灭才能够生，那这个灭应当本身就是无生的，对不对？灭应该是属于无生的本，那这灭无，既然灭是无生，怎么可能还会生呢？那如果灭有生性，糟糕，就不是从前面一样了吗？灭有生性，那你应该就是生，就是违背它，就跟前面上面讲的一样，你有则非性啊，那无就会不生啊，就跟前面一样的。再来第十二行开始是要破共性，共性他说前念意灭意不灭啊，那后念才能够生，如果是灭的话就已经属于灭了，对不对？那不灭就是属于不灭，那灭跟不灭怎么可能，这两者是什么，是相违的。所以第十三行他就说若不灭加上灭，不灭和灭嘛，不灭加上灭，这两者是相违的，你说它能够生，这是共生，那明明这个灭跟不灭是相违的啊，那这个共生本身就已经违背，违背的一个东西怎么可能会生啊？好，这大家就解决。第十七行他是要谈那个无因生，无因生他主要是放在前念，看黑板，他重点是放在前念非灭非不灭而后能够生，所以说代表着他说非灭非不灭就能够生，那应该他就不需要等啊，然后抓到后面结果推到后来啊，是无因不能生啊，结果是破无因生，无因是不能生。我们来看他的文字，十七行开始他说前念非灭非不灭而后念心生，是有吗？那此非灭非不灭是无吗？到底有还是无啊？就两句问话哈。那此非灭非不灭，如果是有的话，这个事情如果是有的话，那应当就不是无因生啊，就不属于无因生，就已经否决掉他自己是 无自性生。那如果你说他是无的话，那既然无的话，他不会凭空跑出来，这不成立的，那应该到处都是了嘛。既然是无因，那如果你说他可以凭空跑出来，可是要在某种条件下，那也就不是无因啊。所以说无因是不能生，如果无因有生性，好，现在回到，那如果这无因生他本身有个生性的话，那这个生这个性就应当是因，那既然是因，又怎么可能成立他叫做无因生？所以说总结到后来一句话，就是无因是不能生的啦。好，再来性空相空一样，他说啊是四句来推相续假，求心不得啊。那如果没有事性时啊，执心就是你不执在这个上面的话，你不认为他这个历程当中啊，前后这个历程是一个时间变化嘛，那时间变化上面来说，这个前后的关系你不认为他有一个实在的实性，这个事性时就是自他共无，那这时候你对于这个相续假的执着就会变少，大家知道的哦，只是有一个新名字啊，是字啊不住内外两中间啊。那如果说，但自然我们知道相续是没有一个自性的话，就是势地来破这个自性，名为性空。那相续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名，就是叫做什么真谛破假名。所以说破假名，这个就属于相空，性相俱空，乃至一直到十八空，这就是它属于从假入空观。OK， 我们再往下破相败假。你们现在程度很好嘞，可能因为之前我们上了很多，还有一个事情可能是你们比较含蓄。他们那时候上的，他们那一班他是听第二趟的。他跟他两个听第二趟，还有后面那个听第二趟，还有三个听第二趟了。 他们那时候我大概能够讲一页三个小时，我就已经三个小时讲一页，他们就对对对，想到那个是快要讲不出该怎么形容才好。现在你们比较快，有我觉得有差异，因为之前可能因为也第一次讲摩诃止观是用理路来讲，不像现在要跟你们讲之前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，帮你们上完十八空，帮你们上完十六善根三十二形象，然后还帮你们准备活水禅，还帮你们上完随之一三昧，我准备工作做完了。这个是所以说你他们那时候是一开场就开始讲这一些，那你们不是，你们前面花了很长时间做什么铺叙的工作，帮你们铺路，我觉得有差，这也是要经验，所以他们那个班是试验品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香袋甲。香袋甲就是带于无心支持有心啊。他说因成甲的话呢是取根成两法合合，对不对？刚才你们朝那相续甲是从时间的历程上来取一根的前后为相续啊。那因成的话和相续这两个都是数妄生灭，就是然后呢现在本身我要谈的这个是别灭。别灭呢则狭，来看看他怎么说的话呢。相待甲后面这边开始，相待甲待于通灭此意则广啊。现在谈的相待甲，相待甲此意则广，通灭的话呢就是说通灭这个必须要把这个三者都是无为，虽不并自灭啊而得而是无生，就是你不是同时把它都说它是灭，可是你要知道这是全部都是无生吧。待虚空无生而说熏生，这是从什么相待甲，这是另外一种。那另外呢，如果这个时候还没办法了解，那复因上祸共其死祸，就叫做什么因，就阴间。如果上祸犹在而复其死祸，就是超过。然后阴间者什么，他说无生法尘当中你带一根生，也就算是阴尘，连在无生这个义理上你都还必须要等待，认为有一个义的义根，只要你有在等，还要再认为还有一个条件是他所依附的拜，就阴间，对不对？你还认为他有一个因数，这时候就是阴尘。那你必须等到这个假心，你就认为说这个无生法成而后生，这个无生法的这个念头来了以后，才能够让你正念念念相续，这个事实上就是落入相续假。你想想看，他连无生法这个理都还可以起假，可不可怕？可怕啊，何况我们凡夫也是各种假念就会在这里起。他说已经有一个人他都还可以认，已经稍微弃入无生这个理了，可是他却认为无生法的这个理还就是法尘嘛，这个理还必须要等待他的意跟思维才会出来运作，而还没有像刚刚我记得傅小姐她讲一个很好，就他不太需要思维，身上有些东西到后来而来，你自然而然他就是这样了。那时候就是不是不需要带一根身了 ，OK。所以只要还要有相带的，他就是属于阴沉。那阴沉之后，他认为他在开始追溯思维，在这里乱他的心喜，那就是相续。好，来开始要来破这个相带甲，四句破相带甲。第一个他说，如果破无声。破无声，他说待无声而生心。相待甲有无声、有声、一声、一无声，还有非声、非无声。如果是待这个无声而来破这个有声呢，他就提到如果是无声未生，那你怎么样能够生心？你们问题出在哪里？字都看不懂，看黑板啊，黑板啊，不是白板，不要转错头。来，带无声而后能够生心。他说，那这个无声是把它当成一个名词，好不好？是当成一个名词。这个无声能够生心，那无声如果没有还没有产生这个理还没产生，那你的心就应当不会起来啊。那既然心不起来，这个无声的理又怎么起来？这样理解没有？好，再往下，破有生，待生而生心。所以说呢，你必须要先，想说你现在很饿，你必须要该吃那个，包子。很多同学的赞叹好好吃哦， 所以你必须前面已经吃到很好吃的东西，你才会现在是有好吃的概念。然后你前面吃好吃的东西这个概念，你必须要一直推溯，你这辈子一直好吃的东西这个念头都没有断过。这样理解吗？就不会有所谓的喜极而泣或破涕为笑的问题了，就不会发生。那这种成语就永远出现不了啦。好，再来一个，破一生亦无生。他说拜一生亦不生的而生心的话，所以说就变成是你要等待一个，这生跟不生是不是相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相反？既然相反的话，所以呢你应该喜必须等待喜生哀的时候才会生出这个喜，这是不是很奇怪？所以说这也不可能成立了嘛。好，那再来，破非生非不生。他说那既然底下破非生非不生的话，非生跟非不生那应当就是属于无因缘，那既然无因缘怎么可能会生啊，就一样直接否决掉，就是无因缘不能生啦。对，好，无因缘不会生，解决了，这个就把它解决了。各位来开始再往下，那性空跟相空，他要来谈性空相空21行啊。这个笔记很好耶，有时候你们会预先抄在前面那一页，对不对？回去以后你们有时间把这些简短的话各自抄在每一页的这个尾巴，你会比较能够理解它这段文字。来，这21行，性空相空，回去有空再做。性空跟相空，他说这样子追求这个相待假求心生，还有没有可能就找不到啦？那对这个相待假的这个颠倒心啊，就会越来越消减。不起呢，性实但有名字，名字之生生，实上呢是非生。这个名字呢也不在内外中间，亦不常自有。这个名字呢无所有，求性也不得，叫做四谛破性，是名性空。求名也不可得，是名相空。好，那把这个地方呢，有见，我们现在这个单件里面的、有见就快结束了，我们把这个有见的小节来看一下。他说慧眼得开，慧眼就是已经到了见真谛，就是从假入空观的圆满的话，见谛慧眼得开，开始呢要来见谛，要准备增长佛智之见。非但不是光只有有见的，有见是一个名词哈，不是只有有见的三假把这个惑给去除掉，而且呢还能够把一切的见惑都去除掉了。那我们的正智啊是能够现前，就叫做无生门通于止观，也就是说这个止观来成了这个无生门。事实上是因为他一开头，我刚刚一开头就跟你们说他是在教我们观法，在第289页第6行的尾巴，有没有找到第5个字啊，观法。现在他要讲的是观法耶， OK， 有没有找到？我刚才那边特别强调是在观法，所以现在你后面看起来是在教你一个无生门，好像看起来是在讲一个理，可是这个理本身也成观。这个观的时候你们是在上，当你在思维的两脚盘着，不是两脚盘着，我看讲四腿，你们有没有听到？我自己听的那个两只脚盘不是这样子，事实上当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练习这个思维。好，因为学习一三分上完你们就有概念。好，那如果说有人在这个地方还不能理解得理解的话，做不悟者当善用止观来巧破这个见假，甚至像信法回转能够成方便道，来这个把这个有见给寻福掉，无量烦恼也就被寻福。那福就叫做善，善什么是属于，这还是属于有漏无因啊。那以被福的关系有见不起啊，后面呢就是堕入无见际当中啊，就必须要把它继续破掉，就等于是有人在这个地方他事实上并没有把它破掉，他反而破到什么双飞，四句在那里飞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四句飞完以后啊，糟糕，跑到变成是无见。那他无见呢，他就认为说已经得到无声了，他以为他真的懂那个无声，这时候糟糕，他就得了这个空想啊，该怎么来去把它处理掉呢？好，那个无见破293页，破无见，那是为顿根，刚才是中根性，对不对？立根性是略说，中根性是广说。那广说的人在有见就解决啦，啊，有的一种众生啊，他以为他真的 OK 了， 结果没想到一关自以为 OK， 只不过就是被压下来而已。然后压下来的东西，他还把压下来这个成果自以为是对的，这就是无见。这样了解的话，好，那就是说他以为这是无见啊，他是钝根的人呢、啊。他说这种破见的原因啊，闻思不定啊，上根人闻观于身啊，知身无身啊，破执得悟。中根人呢，直亲那福见方便啊，善有漏五音啊。下根人的话呢，直重由怀取着，闻破身不得身，闻破身不得身，以为这个无身是死。我们刚才说无身无身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在强调还是无身，所以说四句来破种种的身，然后最后跑到一个无身的这个结果出来。结果他居然还可以在这个以为他现在得到这个无心无身是一个实，只以为实，反而起这个无身的这个见来总破。总破的话，他说这个身与无身啊，事实上是俱不可得。既然身不可得，那个无身当然也是不可得啊。但是呢，无身的这个理啊，非事所知，云何而未起呢？非事所知，云何未起呢？他说：舍有缘无，舍有缘无，把原来的有那个有见拿掉，他现在变成是说缘这个无这个见，舍有原来这个有是有见，他把有见在刚刚上面第二行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后面，但是有见被扶啦，有见不起，第四行有没有接上去？好，有见不起啊，他就变成跑到渡路无见，有没有找到第四行？好，所以说这所有缘无啊，就像那个什么不屈虫，不屈虫对吧？这样子，你们看过那个虫那种这样子
啊？齿户，
然后呢，再往下又是猕猴。不应虚妄执此见着啊，视为总破。以后哈，我都有念到那个什么天气很热，今天很快，快乐，这样子接才会发音标准。就是遇到我不会念的啊，就要赶紧接过去啊，再转过来，来再来别破。行人用指观来破这个阴沉三甲，就是阴沉甲、相续甲跟相待甲，不得而心相啊。那就用闽南入定不见内外一无前后啊，然后种种的无形相即待即灭，或王身心一切都尽，反正种种嘛，到最后他就发了一个东西叫做无心呐、啊。种种就喊他就是前面那些地层过完，他忽然发了一个东西叫无心，而自己以为这个无心。就是无身子观，而且认为这时候自己的定慧已经成就了，这都是自以为的，对不对？而起第十八行中间，因此起了一个见着心、懒着心，着此空想啊。答案结果就是诸佛不化。我如果念 MP3， 我可不可以这样的笑话这样子念？可以念得这么细。卡通性一点。那观心推化呢，发一分气定啊，生一分空解啊。但是这个空见呢，他说啊，空见，这是空见，法尘这是空见，然后这种空见呢与心相应，有没有跟无声这个理相应？没有啊，不关无声理，不过就是空见而已啊，就是空见。有一个人他念这句话念得很夸张，我可以翻译给你们听吗？此是空，而后能够见到法尘与心相应，何观无声？意思差很多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空见，那这个空见我们把它称为一个法尘，这是空见的这个法尘，整个合起来叫名词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法尘，我们前面冠上一个属于限定性的形容词，也是名词，名词限定名词，对不对？合起来成为大名词，叫做限定性的。只是这个是空见的法尘，这是一个大名词，里面有两个，前面的空间是名词性的形容词，与心相应，根本没有关无声这个理呀、啊，不关于无声这个理。来开始往下解释啦。 滋润他说里面有外道跟佛弟子，对不对？两者有什么差别？就是他在讲这个释摩诃言论，他说这个外道跟佛法有两，这两者都有观空，有什么差别呀？外道的爱着观空的智慧，有没有爱着？自己要 keyword 就把它自己圈起来哦。他爱着观空的智慧，这是向着所发的空尘啊，把以前所发的这些空尘啊，就是空见法尘，简称叫空尘啊，把它当成为涅槃。那佛弟子观无生的话，如果他的空心生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事实上是落了爱，生明爱法，爱法的话他就知道他事实上是无明我生我见啊，应当要怎样？第十五二十五行的后面第五个字终不止啊，如果能够不止的话，就是真正的无生，真正的无生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他看他当他空心升起的时候，他能不能了解那个是一个法爱的问题。如果他对这个明明应该是好的，他升起法爱，那糟糕，他也就不是真无生了。如果他不执着，他才是真无生。所以啊，《金刚经》有讲的啊，若他自己知道他是真的什么阿兰若嘛，那他就不是啊。如果他说他佛认为他真的有正阿，对啊，那个他问谁？他说如果你是自己认为自己是阿罗汉，那他是不是阿罗汉？就不是阿罗汉了嘛。就是他认为这个无声的时候，他执在里面，偏执在里面，他就不是真正的无声。好，翻过来，无声这个法尘对一根一念心，一念空心生啊，那就堕入的叫做什么因尘假。所以前面是真无声，后面就是什么叫做三假，中不直你们可以写上是对的，然后云何叫做三假，三假就是颠倒，对不对？就是正与反。知道我在念哪里吗？会不会太快？不会哈。好，那这三假就是三种颠倒，所以空他对一念对一尘对一根以后一念空心生，就是说你他认为一定有一个无声的法尘，然后对上一根，这就是事实上呢也就变成叫因尘假。那以身灭，以身心灭，然后故呢无声的心才会生，就是原来有诸法生这个妄念，这些种种的生法，这样的念头必须先处理掉身心。然后呢，身心这当做 A 好不好？身心圈起来当成一个大名词。那这样的一个 A， 身心当成 A 消减掉的话，所以说故无身心，无身心，无身的这样的一个念，这样也能够有无身法尘升起这个无身的心，这个无身心当成是B， 就是以 A 灭掉，所以 B 能够生，这是属于什么相续假，但比较容易自己圈。第三个他说或尔无生待于有生啊，这就是什么相待假，就是两者的历程合起来再冠上名词。所以说你必须要有无生，无生是待于有生，然后这个无生本身又冠上一个无生的这个法尘，这相待假。当推此生，此无生，此无生心生，这无生心是代表名词，对不对？这个无生心能够升起，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一根生法尘生和还是理？这样 OK 哈？如果从一根生呢，他就讲啦，从一根生，那不就是？如果从根生，那根中有事故生事啊，反正画画画点点点到后来一句话，既然是一根能够生，那你又为何要无生法尘来对一根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答案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。所以说自身当中第七个第七行自身当中减心不可得啊，当然了。然后第二个第九行他说如果是由尘而后生心，那既然由尘来生心的话，那尘能够生心，那这个尘应当就称为心啊，就不需要称为尘啊。那尘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啊？有心的话就没有能所，对不对？就是它能够称为心啊。如果尘没有心，那它当然呢怎么可能会生这个心啊？那如果尘跟心 要合为一，那合为一，那又为什么要分为，又要把它分开来说，要两者相对，对不对？那就直接说从尘生就好，或从心生，那又何必要分开来说从尘生呢？那如果两者是相反，那很简单啦、啊、那心不即能嘛，那尘本身又不是心，当然也就没有能够生的这个情况，所以呢，从他心来生也是不可能的、啊，就从身心来灭掉而后来生，也不可能，也不可能的、啊。那如果是根尘合，根尘两者合而后有一个东西，这个有是动词，而有无身心能够生合而生，那不就也是落入这个里面了吗？也是有这样的问题。那如果离的话，那就不用说了，还是离到这就是没有因缘不可能生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再来相空性空，当知无生之心啊，不自不他不共不离啊，无事性，无事性故名为性空，性空就是无心啊。但言心者，但有名字，名字不在什么内外，是名为相空啊，所以性空相空 OK。 第28行，居然有人这样子讲完以后，他还继续执着，若未去者，就是啊，这一关讲完，好像他又似懂非懂。结果呢，他说啊，若未去者啊，如果是说还没办法呢，把自己的这个无见啊，无的这个见去除掉啊，就必须要用止观啊，善巧修习，信法回转，能够成方便。这时候就成方便道。那个福与苦集啊，最后就阴界路等88死都被福，以被福故呢，名为善有肉啊。然后勤修行的话呢，那在这个无间当中的这些假，就是颠倒，这三假就是说，这些颠倒的念头就不复再起来啦，那就能够渡入，就能够从这个有这个有假，就是把它放到后面去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呢，他这个无间当中的假不起来，可是他却在这里面升起执的时候怎么办？他就变成是要往后，就要如后破，就是要往下一个关卡来看，一有一无怎么破。各位同学，你们现在还不太会看这个书是不是？来，我帮你们翻过来，你们看到293页跟292页下面有个一，有没有个292页下面有个一，最下面有没有个一？一就代表说这个方法它用的有效，已经把这个剑给除掉了。那你看到二就是代表这个方法它用了以后没有效，然后只不过是变成残存，然后压抑在一个隐藏的底下，然后他以为他在学这个方法里面学到的东西他自以为是对的，就叫做二。好，那二的话就要往下再对字。那现在翻过来294页，有没有也是有一个14行有个一，一就代表他用上了，所以他叫得证智慧。那如果是二的部分呢，就是代表说这个方法他用了，结果他把结果又直取在上头，所以他就必须要再往下再继续破，这样 OK 了吗？第三个来破一有一无，他的对象啊，你可以帮我写上去，顿顿根，这样比较能够理解，提醒自己啊，顿顿根，两个顿，迟钝的顿，顿顿根，好了。他说啊，糟糕，有人应该在这地方呢，行人第22行善用止观啊，就可以服无见，或无见是一个名词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是形容这种货，所以他是无见货是大名词，无假不起啊。可是但是无假就是在无上面的这个颠倒，对不对？无见的这个颠倒应当不要起来啦。可是呢，他应该进一分定货或发一有一无啊，糟糕！可是呢，有一种情况却不是啊，他却产生了糟糕，另外一种一有一无的与心来相应。他应该原来应该是一有一无的发起来相应的时候，应该转到正智慧。可是即便未言，他就叫他反折过来。可是若无心者呢？谁知无声呢？无声是无，知即是有啊。发这个心的时候啊，如果他懒着上去了，而且他在这里面就住到他心头上，就是已经变成一有一无见。就原来当他发起是应该是一分定慧，对不对？但他发起一分定慧的时候，他转不过去， 起了一个念头跑差了，而且把这个念头跑差的东西还在懒直上去，就变成是见了。所以这句话 OK 哈？好，那他把这个见呢、啊，还当成是事实，而且坚卓不可舍，不知过患啊！哎呀，好来，他说啊，大哥大，但是呢，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有个长爪，我们刚才前面长爪半字，自谓有道。实，但是呢，可是他这个有道，以佛的角度来看，他实是就是根本就是，这个实就代表是根本就是，他不过就是苦，他对于苦因、苦果，这个呢，苦果、苦报，他完全都还不能够了解、啊，都不能够了解，所以说佛啊，稍微的给他暗示一下，他就了解啦。那发见的人也是一样啊，当他刚开始起了很多知见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些有见心很猛力的人啊，他的辩论我们都赢不过了，赢不过他。他们见心猛力啊，见心猛力的人，我们很难辩得了他，还会被他会被他弄得跑得到处是。他说：“迷此见毒，不是正真啊。”那如果说今天他轮到了这个指示的话，直心煞劫啊。就是我刚才跟各位一开头，今天课堂上一开始铺陈很久，对不对？早上开始八点多跟你们铺陈的，到九点十五分一直在铺陈的。为什么有些众生听了很多佛法，他还没什么感觉，就是但是他的佛学底子就变得很好。可是有些众生呢，他在找出路，他虽然听闻了很少的东西，可是因为他是不断的在找出路的时候，突然有人讲到东西，他就依教奉行，他反而真的找到出路，那个念头是不一样的，就他的发心是不同的。所以他这边来说，如果他听到，因为他本身这个长爪半字，他事实上本来就是在找出路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听到了佛的真正的教诲，他的执着的心啊立刻就散开了，而且呢就去除了。295云云何受？你运什么呢？你运何要受？这个事是当成定冠词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亦有亦无的法尘？亦有亦无法尘是一个大名词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岂不是岂非受因吗？受因你灭受，我那上次上课有跟你们讲过，对不对？五因进来摄。色音在这边嘛，然后进到视音，然后分为受音、想音跟行音，这两个要去掉，留下应该是直接进来以后正念思维直接行正行。嘿嘿，他说，所以说岂不是受音吗？原此这样相貌，行者用此了别此法，视音往来呐、啊，哇，发现原来其他的也有，如此受想皆名污秽呀。是这样的一个戒呢，是一的摄因的，又一根受是，又一根呢，如果接受这样的是收是受，这个是也是定冠词，对不对？受这样的一个亦有亦无的法尘，就叫做戒根。好，那它有摄，然后进入戒了。好，外面跟戒相应啊，那跟尘两者呢相摄，对不对？相摄，你一根既然受了这个尘。根尘相摄就变成是露，露的话就会苦，就名为苦。又呢，我能够行，能够受，知这个此法呢假名，而且什么我见，我见，然后我见身就会有边见，我见边见在波无因果，以我见边见为实，波无因果名为邪见，即此为什么？道认为别人讲的都不对，并且借取见，即此为真正的涅槃，见取见，我说的才是对的，别人说的都不对，叫做为称顺喜啊，合意的叫做就是喜，这就属于我慢。然后呢，不知道这里面啊，事实上都在累积苦因啊，种下苦报啊，就是吃啊，以后呢必当生为什么大疑啊，会成为自己很大的一个出入。出把障碍大石头，如此等死啊，到了三界八十八时，唯于迟到顺于生死啊，欲于亦有亦无见当中心生，就此见性即被三假。所以他就配合前面的， 所以也有实始，对不对？也是有实始。经破这三甲一下用四句，这四句又跟刚才一样的，黑板这边都一样，好不好？就是四句一样，他说一样啊，都这样破矣。所以说三甲性空本身呢也是无实性。如果这时候这个人正确的体解了，正确的了解了这四句，这应该知道说亦有亦无这些东西都应该，这个也是一个，这个是应该是一个见，他能够知道这个因性空，也知道这亦有亦无记，这个法尘只有名字，就相空，这时候他就能够入正智慧现前。但是有一种这种办法，他还是没办法入正智慧，是说他用善巧悉谈啊，信法回转啊，想要让他这些见啊成为方便，善有漏法，然后糟糕，可是亦有亦无见，虽然扶不起，但是他却堕入非有非无见，就是下一个，就变成请帮我写上顿顿顿根，你们都是就是非有非无那边写上顿顿顿根，好，刚才都写了哈，再往下，他说非有非无的话呢，出于有无第十七行，对不对？他已经不是在有无的这个里面来谈，他说认为出于有无的话就叫做中道啊，他认为。然后呢，前有见是因缘生法，无见是空，一有一无即是什么？即能够什么？是即假，即假是动名词，即假一有一无即假。今天呢，非有非无就是即中，这种说法很多啊，因为这样在天台四句里面常常这样说，对不对？常常这样配啊，这样配是没问题啦。但是糟糕的是，他坚着此心，既以为慈啊，此人则能够起无量过患。他以为双飞的就叫圆教中人，就什么都不是，两边都不对，我两边都不着，糟糕了。这个是更可怕，说这个问题出来，坚着慈心，既以为慈啊，这个人能够起无量的过患呢、啊？他底下开始也是要把他的实践给列，那个实时给列出来，实时给列出来。他从开始的时候啊，从开始零开始，他零的话是说，他以为这个心是实，以这样的一个虚妄语，把它当成是实语，升起这个语见，就是。前面是说这个明明佛说的是288第十行啊，倒数第四个字有没有？他说实语是虚语，佛如来第十行找到十行的话，如来教门是实语，对不对？如来教门是实语，实语它能够消沉甘露，但他今天如果这个实语他把它变成是虚妄语，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他生语见。有没有找到？有，好好，那回来我们再翻到295。所以说他把那个虚语啊，刚才是把实语变成是虚语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是因为他已经有坚着了，坚着的话他本身就已经是虚妄，对不对？把这个虚妄他自以为是实，结果呢就产生了这个语见啊，不是，就当然就是啊，不是真正的真实啊。那如果呢是真若真实的话，此心应当是常乐我净啊。可是这一个心的生灭，此心是生灭法，所以说它不是非常，故非常不是常法，不是常乐我净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故为非常。受此心，你会跟它相应，所以它会不会热？就非热，不属于热。因为呢，受此心既着既以为实，不得而自在。为什么会不得自在？因为后面他别人跟他说的不一样，实际上是执其他的方法或说法不一样，他都会跟他起冲突。因为你到后头，我帮你们找一下，他认为像是第三个，你们找到23行一个三，他像他说非有非无见，他把这个当成中道，他认为通生死是愚痴论啊。这个这样通诸生死是愚痴论，非道非智是为道智，这叫戒取见。而且他认为这样的一个道啊，他能够破一切正见威仪，你说他是不是本身就已经执在上面？他当然得不到是热，他这个法变成是不跟常乐我净刚好是相违，所以他说非常非我，22行非我，22行的第八个字的一开始非乐非净，所以他这里面产生一个我心生。我心，这个我， 这个我就是以他作为主体的自己的一个主体心就开始产生了，因此落入身见。本来应当他不会如此，所以他属于一种还没有到种性地的人，他的知见不稳固。有时候虽然断掉了烦恼，好像得到清净一点点，但是当他一个关卡过不去啊，又产生出来种种的心。本来可能已经稍微去掉我，或许可是到后来居然又在一个关卡卡不过去，这个我心又生，自名为生见，愚见或生出生见。再来，生见有，生见有无，一略免呢，非有非无，叫区不从，名为边见啊。一路下来，他说这个一直到戒俊起见，渐渐到后来能够第五行二十五行的后面，破一切世间因果，谓为非有，破一切出世间因果，把它称为非无，就是世间内的是属于有嘛，一般我们把它称为有。他把这个破一切，破因果，把世间的因果，他认为只要非，把这些因果全部都不要承认，世间当中没有所谓的世间因果，出世间修出世间的无漏法，然后乃至于从变异生死到因缘生死，这里面也没有出世间的因果。他说这叫做什么无，所以他认为这叫非有非无，事实上不过他就是在破因果，也是邪见，好，就是为邪见。翻过来296，然后乃至于呢和他意的啊，然后呢赞叹他的，就开始种种后面产生为实践。这实践呢第三行都是从非有非无的见心当中而出来的，而且每一个过呢都具有三假，就是如前面所说的，好惨哦。那这种东西他刚才这地方不用说佛不化啦，佛不化好像到无见的地方就已经说佛不化他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后面的话自己要，他们这些众生他们就知道自己要加油了，自己就要加油。所以你看他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学经法当中，听闻教法当中走差了路，而且还在很多思维上他走差了路。那你说法师那就不要修就不会走差路，那糟糕，正在生死轮回，至少连机会都没去试过。那他们这些众生他虽然走差了路，他在闻，可是他有很强调一件事情，他在找出路。如果他关卡一过，他比谁都猛力，所以他到底要不要试？要，而且要很谨慎的试。全部的问题出在于很容易会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是对的，那个东西一旦揽上去，忽然在那地方爬不出来，就会落入受，受以后就产生我见，什么一堆就问题就出来，大家都在这个点上，大家有发现了，全部几乎都出在这个点上。嗯，我们再来看这个，哎，上完嘞，我们进度好快哦，上完了耶，那继续上好了，我们上到那个剩下无言见留着好不好？再上一点点，这个无言见呢？无言见就把它留着，因为无言见的范围比较长，我们把那个上面的附见跟具见留上完。附见各位会念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有有有无，然后如果是无的话，就是无有无无啊，这样会有，就是它两种这样。他说，如果能够，如果你破，说破此见假，还用前面的四句止观也是一样，就是刚才那边四句，你们这些黑板跟白板的，如果学得好的话，大概就基本上要以后日常生活遇到很多事情啊，或者你在打坐思维，这四句就拿来用。到后面在观法还有失意不可思议，也跑不出这个。他说你观这个色身啊，就让你声音进来，那你要观，哎，是你的耳朵啊，然后神经啊，整个历程怎么跑出来？那这个声音呢？像刚才同学有桌子的声音，那这个桌子是他的脚碰到他的桌子吗？那如果他脚没有碰到桌子会怎么出来？他在观那个，就等于是你是意还是尘，一样的力路。所以当你在上座以后，你有时候在思维或对日常生活的东西，你要思维你从什么思维，这四句止观很好用，很多例子到以后后面读下去，这一本啊有一大堆都在四句止观上头。来，我们往下296页，好啦，到第五行后面，点出呢诸见的诸见五因啊，是视他的什么苦，他的苦报啊。看到你们诸见的五因有没有找到？诸见的五因，刚才我们一路都念过来，苦不苦？好苦，而且他的历程啊，跟自己一直往下堕下去。那点出这些实始啊，怎么出来的？几乎都在那个我见出来以后生见， 然后就升起了爱，我一路就下去，烦恼种种的，对不对？就一路点下去，这食指啊，就是显出它的极，就是苦因。那今天告诉我们可以用四句子观来破，就是这个是属于道，道就是方法，就是你要去落实，要去实践的。那如果这些诸见能够降服，然后呢，能够让它去除，就是灭，就是得到清净。所以一切的外道邪解佛法，如果是僻寂无量，如果是僻寂无量过患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要用什么势力来破，不复隔凡成圣啊。那你说势力，势力，那这势力就是啊，苦集灭道会灭而已。现在他已经告诉我们五道七行势力的内涵是什么了。一定要谨记在心，五道七行四谛的内涵是什么，以后就不会告诉我法师上座怎么思维，今天讲完了对不对，怎么思维教啦，道有没有讲了，有讲啦。好，所以如来初说阿含四谛之力善能如此啊，何况大圣三种四谛呢？阿含四谛就是属于哪一种四谛？生灭四谛嘛。大圣的三种四谛是什么？无生是地，无量是地，无作是地，对。哎，那如来初说呢，这样都可以，往后当然可以啊。若如果非有非无见的破的话呢，一切诸惑也就同时能够断坏啦。八正智慧，是名从假入空第一，这是属于第一种情况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能够破的话，那有一种众生呢，哇，他不破啊。第二叫属于恶，对不对？属于恶，他如果不能破的话，属于恶，你们自己写上去，属于恶哈。那如果没办法破的话呢，他就必须要用止观啊，善小回转啊，种种诸方面到善有漏法，还是在善有漏法，这个见不起，可是他却转到什么无言见，他以为说怎么说怎么说，我说单见，我说有无一有，一无非有非无也错，我说有有无无。一有一无无，一有一无无无，我说怎么说都错啊，怎么说都不对。那他说，那就不要说一定对，就变成叫做什么，就是堕入无言说当中，就是他就认为都不要说就是对啦。然后十三行他说，所以啊，节节说见过者啊，殷勤行的令观心善事，你就是要用观心来善事毒药啊，要常常的看，然后能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长出杂草啊。要知道是药王还是毒草，不要把药王变成毒草，就在那个地方升起了懒执，哇糟糕，就转掉了，升起一个念头没转过去又跑掉了。若得此意啊，终不谬计，就不会骗僻计啊，把那个变成命是门，而后升起剑，就不会变成这样子，能够从门就通涅槃。他说章节好像看起来很烦啊，有单剑啊，里面有四戒，四戒对不对，又有三甲。他说章节看起来很繁琐，但是翻翻不杂，都是四句子观在去做，然后你做得过的就简单的烦恼就处理掉，过不了的搞不好会越执越复杂，那就是往下一路继续下来。如果能够了解当中的含义的话，就可以跟他论道啊。悟然如盲若为，如果你为的话呢，你只是去修行去治啊，就像那视乳，就是拔药药王，就像视乳。如果你呢视而不见，就像悟然，就是底下刚底下，像你们今天早上看那个阴刚底下，那叫什么盲？后来你们不会啦，我们后来这样一句一句盯，有个好处，为什么？一句一句盯的好处就是，我问你，我讲一行，问你懂不懂，你就会很认真的想，你到底懂不懂。然后那时候就会再把你们的心就会收过来，然后你的注意就开始放在上面，强迫去自己要去理解了。那时候你们就变成是若为，就是视如啦。好，今天上到这边了。